要起来看一段这个圣经的经文啊，在你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六章，或者是这个次序单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哈。找到没有 ？OK， 我们一起来诵读，十九节开始。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空来吞头。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空来吞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亮，全身的就光明。你的眼睛若空花， 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永远的生命是从死里复活。我们为什么每一个星期的主日要来到这里聚会呢？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我是基督徒，或者我被基督徒朋友邀来，所以我今天来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聚会？从一个很平凡的角度，我告诉各位啊，我们来这里聚会就是我们的人生每一周的时候都来在这里，来让上帝 hit 一个 reset button。 我们的人生在地上走总是偏了，跟永恒接不上轨，我们人生的向量跟永恒接不上，偏了。上帝要你来说，来让他给你来一个 reset button， realign 你的人生在永恒之中。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结合今天的主题，我要告诉各位，请问你为什么来到这里？因为你的人生要跟上帝重新，他的永恒的计划重新合拍，重新接轨，让我们活在他的心意之中。这两种人生的眼光呢，一种眼光我把它叫做属灵的近视，他的眼光只看见从他的摇篮到他的坟墓这么远。我小时候在乡下，湖南北边的乡下，我父亲他是一个很为未来计划的人，不过他的计划只计划到他的坟墓这么远，所以他有一个棺木在，其实我们孩子还很小，他还离开世界还有相当的年日，他就做了一个棺木，他就放在我们这个茅草房正中央进门的时候的上面，这个阁楼上面，你一进去抬头一望就看见这样一个棺木。他当里面那个时候是放了一些谷物啊什么之类的其他的东西，临时而用。但是他知道有一天他要被埋葬在那个棺木里面，然后入土，然后他的一生就消亡。属灵近视的人，他永远只看见他到坟墓的那一边，这一边，所以他一切的计划都是在他死之前的这些计划。有一些人想得高远一点，他为了自己的名，他立功立言立德，对不对？想得稍微远一点点，但是呢，那些远一点点的人也只不过是在地上的人生，他想到的还是地上的人类的历史中他的名被祭奠。但有一种另外的人生，他的眼光是注目在永恒中的，他的眼光是在永恒里面的，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要来，他也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他要回到上帝的怀抱。他在这一来一去之间呢，他人生有一个两点一线，他是活的人生就是这两点一线的这个轨迹上，上帝的心意当中，这是有远视眼的人生。我们最怕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人生的目标。请问你为什么活在地上？他不知道，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你问他真为什么活在地上，他不知道。去年有一个13岁左右的年轻人 Sam 从广州来到这个我们那边新泽西，然后那天晚上来到我们团契，我抓住他就跟他好好的在那里祝福，我说 Sam 你要好好的读书。他头到朝上一篇，他说然后呢，我说读书之后好了找一份工作，他说然后呢，然后就娶一个老婆，我说然后呢，然后你跟你老婆生至少两个孩子，他说然后呢，然后就好好教导他们读书，他说然后呢，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那人生到底他永恒的意义在哪里。这是一个13岁的人他都会思考。那反观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人呢，像行尸走肉。对，我们用行尸走肉是一个很客气的描绘，因为他活在地上，他除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再也不知道做什么。这是一种属灵近视的人生。这两种不同的人生，他们有两种全然不一样的追求。那种属灵近视的人生，你知道他的追求是什么吗？就是下一顿饭，下一件衣服，下一个被要喝的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就是外邦人所追求的。但是这不是上帝，不符合上帝的心意。我们不是不需要吃喝穿，我们需要，但那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都是次重要的，生命中的附属的一面。很多人没法想象一个不吃不喝，不是要你不吃不喝不穿，是说这不是你生命的优先。最近我妻子这个带一个刚刚从国内来在这边读高中的年轻人，90后，对不对？去这个去 shopping， 哇，你知道他买了
一根皮带多少钱吗？$300。这就是很没有眼光的人，我听了之后很不高兴。我说这是很没有眼光的人，因为那根皮带那些东西那材料无论如何不值300块钱，绝对不值30块，最多了10块也许。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很糊涂哎，他们认为那样一个300块钱的皮带就能让他怎么样，反而被我们这些人看不起，对不对？我说这很愚昧的想法，他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一种生活的形态。他然后还跟我妻子说，他说他人生的第一部车要买这个，你知道要买什么吗？要买 Jaguar 这样的名车。我说那好了，这个人的人生大概基本上都是走下坡路了，因为他用的钱全是他父母的钱，他父母正当或者不正当的收入的钱，在中国大陆很多收入都不正当，我们知道，他用他父母的这些钱来这样消费，不是靠自己的所获。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一个很颓废的一代人。我不是说所有90后80后都是颓废的一代，但在这一代人中，就像我们以前60年代70年代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先行者，他们中间有一些思想很超越的人。这些思想超越的人呢，他们中间找到耶稣基督。世界上人为吃什么在那里绞尽脑汁，咱们中国人是最会吃的民族，你知道吗？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都不像中国人这么会吃，各样的菜系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你知道吗？中国人在吃上真的是花尽了各样的老筋呢。而且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无神自然唯物主义的国度里面，那人们对物质的这种欲望欲壑难填，比美国还美国，你不觉得吗？比美国还美国。美国人在吃啊穿啊喝上其实没有那么讲究的，你来美国一看，这怎么美国这么随便？对，他们很随便的，他们不需要那么讲究这些东西。不是说美国人社会里面没有一群很讲究的人，那群很糊涂的人很讲究，但是有一群不糊涂的人并不讲究。世界上的人呢，每天在那辛苦的工作，为下一碗饭担忧。但我自己学生物学，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数据啊，它是每一年上帝这个使用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呢，这个固定从空气中固定了1500亿吨重的碳，成为碳水化合物。那平均每一秒钟呢，一天按12小时日照时间，平均每一秒钟差不多10000吨重的碳在空气中会固定下来。你知道啊，我们一切直到如今都是上帝养活我们，你知道这件真理吗？没有一克一盎司的食物不是上帝养活的。你说是靠你的工作养活？绝对不是，你的工作丝毫不 contribute， 丝毫不贡献在上帝养活全人类全地上的所有的生命上，你一丝一毫都没有供应。你在这个真理的认知之下，你就明白一件事，绝对是上帝养活你。我每一天10000吨重的碳被每一秒钟10000吨重的碳被固定下来，联合国的救援机构也没有这么快。所以当你明白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为吃什么去担心，那是一件很外邦人做的事情，很不明白上帝心意的人，在黑暗中生活的人所做的事情。华尔街倒台了，你银行账户变成零了，光合作用一秒钟仍然差不多10000吨重的碳在那里合成。我这个周末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我们神学院有一个灵修班的课程呢，我们班员也差不多50位去一个纽约一个地方一个营地去有一个24小时的灵修退休。我请了半天假，星期五下午提早了3个小时到了营地，我是第二个到的。然后我就在营地里面走来走去，我走的时候就注意到一件事，哎，走到一个草坪上，发现我们要住的那个房子的周围，那个草坪上怎么满脚踩的都是果实？我不知道那什么样的果实。后来问了营地里面，他说这是那个核桃，这个黑核桃 black walnut， 那个果实满地都是。我就想到，我说上帝啊，你创造的东西连浪费的都有。满地都是，动物都吃不过来的。
正在想着想着的时候，上帝就让有一个果子从那个高树上蹦一下砸在一个屋顶上，我坐在屋顶上砰砰，然后滚下来。我你看，上帝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个果实都是他所提供的，而且他提供的足够的多，以至于我们有许多浪费的事，动物都吃不完。你有没有看见动物很忧虑的？他起来的时候，他说他没饭吃，他从来不担心这个。所以耶稣说，天上你看天上的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在天上的父尚且养活他们。我告诉你，2000年前耶稣所讲的是这些真理哦。今天活在这个后现代的人还不明白，你说是可悲呢，还是怎么样？2000年前耶稣就已经讲明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你有没有注意到？谢医生昨天去机场接我的路上，他说有一群鹿走过。哎，我们那里也有很多的鹿。有一次我去接我女儿，这个她弹完钢琴回来路上，我就把车停在边上，让那个鹿，妈妈鹿、爸爸鹿、孩子鹿，三个鹿就横过马路。横过的时候，他们走到那边上就停着望着我们，看我们很友好的让他走过去了。然后就把车窗摇下来跟鹿说话，我说日子过得怎么样？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很少跟动物说话，跟动物说话是很需要这个时间，很需要心情的。你有没有心情跟时间？怎么忙到一个程度，我们很少去关心这些事情？所以我昨天在营地里面走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果实，有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果实，满枝都是，有的掉在地上，有的还在枝头上。哇，我说上帝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你不信，去超级市场里面去看一下。我以前也说过，超级市场每一类不同的果实，那种包装都是很了不起的。那边也有那个maple tree， 这个加拿大的 maple tree 很多。你知道咱们喝的 maple syrup， 那种姜汁啊，还富含糖类的哦。他说都人类这个，其实我都猜不是上帝的意思，因为那姜汁其实是为他自己，要长叶啊，要来年用的，它储备在里面。那人类他扎了一个洞在树干上，然后把那个姜汁给引出来，引出来之后呢，然后把它用蒸馏，把90%的水都给蒸发掉，然后剩下10%。所以他说，10 pint 的这个syrup 最后变成就是一个 pint。但可能人有点缺取了这个上帝所安排给植物的这个果实哦。所以你有时想一想，你所吃的一切其实都是上帝的供应，一切都是。你的工作丝毫不 contribute 上帝的粮食的供应，你仔细想这个问题。喝什么？我们也会喝常常在那里担心。其实你知道最好的饮料是什么？水嘛，那无色无味的水嘛。昨天坐来的飞机上，哇，我行走在云之上。你知道行走在云之上，我就想到一个数学物理问题。我说这个看下面的云离开的速度是这么慢，那就说明这个云我高过云很多很多很多。你知道数学是三角几何的道理啊？你会算的话，数学物理好的嘛。然后我就在快要这个降落之前，我就感到我说这么好的云，那个晚霞在那边烧着，在下面烧着。我们看晚霞通常是看西边的上面，对不对？我是在上面看下面的晚霞烧着。然后就拿开我的这个 iPad， 跟我妻子发一份说，我说我要成为一个拥有 iPad 的这个督导家。所以发一份他就给我买了一个 new iPad 3。这个从此以后出去布道全是用这个 iPad， 圣经呢，我的正道的记录全在里面。然后我就拿起 iPad， 它正好有照相机的功能。iPad 我唯一现在没用的，像什么音乐这些我没有用。但是呢，我就开始照相，照这个整个的，你知道在云上面照相的这种感觉，跟云下面照上面感觉很不一样的。你知道在上面的感觉，你知道什么感觉吗？我说上帝啊，你真伟大！你看那些云海，你知道云海能有云海，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你知道我是什么神迹吗？说明这个气态的云的水啊，没有跑到太空中去，对不对？被引力所。无形的引力所拉住，连上帝 他让江河湖海在太阳光的下面，然后蒸发，蒸发成云，对吧？然后被拉住，然后云流动呢，到干旱无水之地呢，然后又凝结，然后变成液态的水、雨或者是雪，到了冬天，然后降下来，滋润大地。然后经过大地这样一个巨大的成型柱呢，然后水不断的渗透到更底层，越来越洁净，然后加上一些矿物质，最后成为清凉最美好的井水。我告诉你，上帝给你安排的这一切，你从头想到尾，你发现这都是其伟大的计划，上帝独具匠心的心意。穿什么，耶稣说，那你为这些东西担什么心呢？所罗门王最豪华的时候，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真的不如这花一朵。我们很多的人就为衣饰啊，姊妹更是这样，大概我们为衣饰啊，这去逛商店是总缺那么一件，对不对？那件 也想占有。后来我妻子也帮我经常买这个衬衣啊，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很多的衬衣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不能再穿了，一次就把它写下来，哇，几十件、二十、三十件的这样集在一块，然后捐献给慈善机构，扫微信、阿米之类的。
我告诉各位啊，
人为这个穿戴花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心思意念，连背的一个包呢，你最近有没有看见 Time Magazine 上有这个 Angelina Jolie 几个月前，她在野渡，无人有人，就是 Angelina Jolie 周志恒，放在那个小船上，然后那很明显的位置放着一个 LV 的包摆在前面，意思就是你看 Angelina Jolie 她都用这个包，你难道不需要用吗？这是世界给我们的信息。但是耶稣说，你不要为这些东西担心。我以前也说过，你身上最好的那件衣服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身上的皮衣嘛，从娘胎生下来的那件衣服一直没有换的，谁换过？而且一直穿的，对不对？而且那件皮衣它还有这个防寒御寒的功能，还有防这个细菌侵染的功能，而且它还自己会自我修复。你从来没有一件衣服是自己自我修复的，而且还会增长，随着你岁月的增长，它还给你增长。到了一个该需要有老茧了、有皱纹的时代呢，这个人时代的人不喜欢这件衣服，还故意打上一些毒素，使它这个，你知道 Botox 打上一些毒素，使它这个撑起来，这很滑稽一件事情啊。那件衣服陪你我一辈子，那件衣服是谁缝制的呢？是上帝，他精心的设计。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在这里要给你细说。世界上的人为吃喝穿，为他生活的这些物质的用途绞尽了脑汁。所以你知道什么是有钱的人吗？有钱的人就是同样是那么一件衣服，他花十倍百倍的钱去买，然后穿在身上自以为很光彩，这就是有钱人。有钱人不是银行钱多的人，在耶稣的眼光中，有钱人从来是给的多的人。银行钱多的人呢，可能是大穷人。等一下我跟你讲投资的时候说。另外一种人的追求是神的国、神的义，这是耶稣所推荐的。耶稣他说，你们先要，他说你们吃穿喝这一切所用的上帝都知道，而且他都要供应给你。但是你真正需要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我们的归属，就是我们未来要去的地方。你以为来到美国，就像今天的很多的官二代、富二代、富二代，还有穷人的孩子都一样，像我这样穷人的孩子都喜欢来美国这个地方。你知道美国这地方是中国的有钱人、有权的人、没有钱的人、没有权的人都想来的地方。你连偷渡客都想来的地方。美国很美，对不对？这名字也起得好。中国呢，国中之国，但是还是去美国。但是你想到美国是你的归属吗？你如果认为美国是你的归属，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的眼光就看傻了，看邪了。神的国、天国才是你我的归属。所以我最近这个出去布道讲员介绍，头三句话是我自己写的：出生成长在中国，重生得救在美国，永久定居在天国。你要知道，你永久定居要在天国的。你如果认为是在美国，那你真的大错特错了。 神的国，我们的归属，神的义，简单的说话就是我们的签证。你到一个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签证，到天国也需要签证，只不过这个签证呢是没法投资移民，你再有钱都去不了天国，因为再有钱也是用有限换无限嘛，怎么可能用有限换无限的生命？所以此路不通。唯一能去天，你说天国我可以靠结婚，我可以跟基督徒结婚，我可以顺便就去天国，也没法靠结婚去，天国也甚至没法靠姻亲。你说我爸妈或者我孩子是，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去天国，也去不了。那你说天国怎么才去得了呢？耶稣在上文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请问天国是什么样的那样一个签证才可以进去呢？神的义，不是我们的义，是神的义。请问神的义在根据罗马书在哪里显明出来？在耶稣基督那里显明出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他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我们就被许可进到天国，就这么简单。请问进天国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上帝希望你进去，你又乐意进去，靠着主耶稣基督，那你就进来了，就这么简单。这是世界上基督教跟所有其他宗教截然不同的地方。所有其他宗教都告诉你说，你要行善，你要积德，你要做什么事情换取永生，用有限换无限，这个比资本家更资本家了。资本家只是用一块钱赚两块钱，对不对？你是用有限的善去换无限的生命，那你这个比资本家还险恶用心呢，还一种用一种不对称的交换。那怎么样可以到神的国去呢？靠着耶稣基督，他就成为我们的签证，他的义成为我们的签证。圣经上耶稣主耶稣自己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吃我的就永远不饿。他然后接下去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那从天降下来的粮，他吃我的永远不饿，喝我的永远不渴。然后他接下去继续说，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生命。耶稣一方面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你们不要像那些不信神的人，眼光胆短浅的人，他们只看今生的人，他们去追求什么吃啊喝啊穿啊物质的都是。但是耶稣教导我们有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吃啊喝啊穿啊，吃什么呢？他吃耶稣，喝什么呢？喝耶稣。意思就是什么？我们将耶稣那永恒的生命领受到我们的生命中来。就像你吃鸡蛋吃蔬菜吃肉，把那些生命他们的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同样当你领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永恒的生命就成为你的生命。所以吃耶稣喝耶稣。然后穿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加拉太书三章以弗所书四章里面都提到，反复提到，他说我们要什么？穿戴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他要说我们穿上新人，不是说你不追求吃喝穿，就是看你吃喝穿的内容是什么。你如果你吃喝穿的内容是主耶稣基督，那你吃喝穿对了。如果你吃喝穿的东西都是纯物质的，就像咱们中国大陆，哇，我告诉你，自然物质化，除了西方以前有过之外，现在就是咱们中国大陆，那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对不对？那你看那个吃啊喝啊穿全是都物质的东西。但是耶稣提醒我们说，你要追求另外一种属灵的吃喝穿，就是把耶稣基督接待到你的生命中来。这样的追求的人，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他在地上的时候会展现出全然不一样的人生。他是投资在天上的人生。他说地上很多人呢，他说都是投资，他说你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许多人都是积财在地上的。那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古开莱，他通过 Neil Heywood 英国人，后来被他杀死的这个英国人，那转了很多的财产到海外，对不对？很多很多的财产在海外。薄熙来她老公最近也要被起诉，很多很多的钱贪了很多。这就是地上积财的大概是首当其冲的，其实他中国的官员其实没有几个是干净的，几乎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贪官。 都是拿多拿少的问题，每一个都贪官，
不然他哪来那么多钱？
他靠一个公务员，他靠一个他的职位、职务工资，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不可能，
他不应该比做生意的人更有钱，对不对？他不应该比一个大学的教授更有钱，对不对？当然，现在大学教授也不对，白天是教授，晚上是教授，听过这样的话，对不对？今天这个整个时代都腐败了，整个人都变坏了。一种投资就是为自己积财在地上的人生，但是耶稣说别，耶稣举的例子，他用当时的说，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那如果耶稣生活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他会这样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各个不同的银行里面，因为银行里面的钱它会贬值，他们会投资不善，华尔街这个投资不善，让你失掉很多。最近是西班牙还是哪一个国家？我忘了是哪一个国家。18秒钟之内蒸发了600亿的，上个星期。印度是吧？
印度。
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世界上的人玩钱啊，这个玩的都是蒸发掉的，都你我的钱，都大佬的钱。那这种钱我也会玩的，反正丢的钱全是你的，你的钱我取相当的一部分，让我自己赚大钱。这种华尔街的这种贪婪，那你开玩笑。耶稣还会说，你的信用卡密码、银行账户会有黑客来偷。他会这样说。他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地上的钱，没有一分钱可以转到 transfer 到天上的账户里面去的。没有一分钱，除非你做一件事情。他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中文20节的翻译掉了几个字，因为原文希腊文有一个 homin 就是 for yourself for you， 意思就是说只要为你们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大不同的看见。很多人生怕这个钱丢了，但是你每做的一件事，你给人有需要的一杯凉水喝，你给有需要的人一个及时的经济的援助，你给有需要的人一点点帮助，花你的时间，花你的金钱，花你的才干，我告诉你，那些账都要记载在你的账上，在天上的账上。所以基督教很奇怪的一个宗教，一方面告诉你我，咱们的善行呢，丝毫不能够让我们换取永生。丝毫不能，因为没有人可以从有限换无限。但是恩典的神呢，你在有限的年间所做的有限的善，他就在永恒中都要永远的纪念，都要算数，都要有永恒的这个 impact。 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跟世界所有其他宗教信仰不一样的地方。你的得救换取永生不能靠你的善，但是当你得救之后，你活在今生，投资在永恒的时候，你所做的一点一滴，上帝都算账算得非常的清楚，都记在你的账上。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呢，他在地上过的日子呢，很可能很辛苦，但是他在天上的账户呢，那是大大的增长。有的人在地上的银行的钱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天上银行账户里面可能是零，很少很少。在1638年，波士顿那边有一个牧师，年轻的牧师去世了。他的父母兄弟姊妹都先后去世了，他剩下最后他一个人。他其实那时候去世的时候也不过就是31岁。他从他的家中得到了一笔遗产，他在去世之前他就立下遗嘱，他从英国来到波士顿美国做牧师。他的名字叫约翰哈夫，John Harper。 那个时候呢，他就立下遗嘱说他要把他的财产的一半捐献给一个刚成立的社区大学 New College， 新大学 New College， 在1636年成立的。那780磅英镑的钱，那个是780英镑，不得了的钱。你数学好一点点的话，你用一点点的这个累积啊，增值，然后从300多年前，然后一年一年累积增值，你算算现在的钱，不得了的一笔钱。 所以他就那笔钱很如此之大，以致这个 New College 他们对他的捐献如此感恩戴德。他此外他捐献了他所有的图书320册，他们就决定将 New College 的名字改成 Harvard College， 哈佛大学，哈佛学院。然后在哈佛校园里参观的时候会发现有一座雕像，我6月份去开一个学术会的时候顺路到哈佛去拜访，然后就看见那个雕像，有一个后来一个游客大概是当地的，他就告诉我，他说他是这个有3个谎言在那，第一个他说这个雕像是哈佛的，其实没有人知道哈佛长什么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假的。第二他说哈佛是他哈佛大学的一个 founder， 他说这也是假的，因为哈佛大学2年前就成立了叫 New College， 只是因为他的这笔巨大的捐献，学校决定把名字改成哈佛大学，也算是一个提早者之一。然后呢还另外一个什么样的谎言，我都不知道。所以哈佛大学他们宁愿用这样3样的谎言来表彰一个人他伟大的作为。没有人知道300多年后哈佛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学府之一，连那些不该去的人比方摩呱呱都挤破脑袋去了那个地方。 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Peter Cooper， 是100多年前19世纪末100多年前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做生意很成功的人，他只读了1年的书，他几乎是半文盲的状况。他很会做生意，一个 industrialist， 赚了很多的钱，在纽约成为当时闻名一时的人物。但是他有一个梦想，他说我自己只读了1年的书，没有机会，他说我要用我的财富建一个学校，一个大学，使得以后的人，这些孩子们都可以不花钱来读书，不用缴学费。所以153年来，这个学校 Cooper Uni， 他成立了这个学校 ，The Cooper Uni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Arts and Science， 他就153年的传统到现在就不缴学费。所以我儿子呢，他在读高二的时候，向我提起这个学校，他说他想去这个学校读工程。我说我都没听过这个学校，我听到的只有哈佛啊、MIT 啊、耶鲁啊、普林斯顿啊，只有这些学校，我没有听过什么 Cooper Uni， 怎么这个大学的名字连大学2个字都没有呢？你知道没有 University， 没有 College 这两个字，这也是大学。但是后来一查不得了，150多年前这位慈善家，一个基督徒的慈善家，他就捐款建了这个学校，然后让150多年来这些在那些大学里面读书的大学生不花钱读书。所以当我收到这个，我们学校尽管有很多很优秀的学生啊，高中，但是有几位，好几位申请，只有2位录取哦。其实我儿子就是其中一位。那天被另外录取的另外一个家的妈妈就打电话给我，其实她说你赶快去查你的邮箱，那里面有没有一封很厚很厚的信。他一查，他说：“你知道，凡是收到很厚的信就是录取，很薄的信就是一张纸，就说我们谢谢你申请我们的学校，很遗憾我们不能给你这个录取，是很薄的信，很厚的信就是里面还有些其他的资料，因为你录取了还要填很多的资料。”所以我妻子就跑到邮箱里面一看，果然是一个很厚的信，他就知道一定是录取了，一看是那个学校。我儿子那天晚上下午在我下班之前，他就写了一个3个字。他说 We did it， 感叹号 We did it， 我成功的进去了。他去学工程，其实那只有7%左右的人可以被录取进到工程，非常具有这个竞争力的。而且一进去那个信上就说，他说我们免你这4年15万的学费，所以1年是37,500块钱的美金的学费，所以我们只需要给他付一点这个生活跟这个住宿费。哇，我儿子第一个月去那里，我们以为他一个月可以吃1000块左右的钱，他说只吃了500，我们说何必这样节约。我跟大家举这2个例子啊，就是告诉你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2种人，一种人呢
他自我中心，只顾自己的吃喝穿的人。还有一种人呢，他因为寻求神的国、神的义，他永远想到自己的归属在哪里，在天上。所以他在这客旅人生之中呢，他所做的全是为了想方设法帮助上、帮助人，荣耀上帝。我刚才举的约翰·哈弗跟 Peter Cooper 这两个人，你去纽约曼哈顿玩的话，你发现有个 Cooper Square， 那就是纪念这个 Peter Cooper 先生的这个 Square， 一个小的广场，然后他的学校就在边上。世界上有这两种人，我怎么基督徒呢？理所当然是做最后一种人，对不对？理所当然，我们的生活的重心绝对不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些东西都是很没有眼光的人，活在地上的针眼瞎们所过的日子。世界上有很多有钱的人，全是针眼瞎，你知道吗？耶稣说，那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的。世界上很多人糊里糊涂在过他们的人生。但愿你做，不要做糊里糊涂的人，尤其是我们中间很多年轻人，你也许在中国所受到的无神论的或者是拜金主义的熏陶跟教育，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个更美好的消息，你的人生是有一个特殊的计划，上帝希望你过的人生不是那样的人生，不是你父母所过的人生，不是咱们中国这个同胞们所过的人生，是一群行走在地上，知道他的归属在天上，在永恒的神国里面，那种人的人生。那种人的人生，他生活的中心就是以上帝为中心，他深知道他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吃喝穿全是上帝的供应。所以在150多年前，上帝就知道，他说以后有一个叫张明的人，他会生三个孩子，他妻子会生三个孩子，然后他的老二呢，他要去这个那个学校读书，所以他就感动，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人100多年来都要去那读书，他就感动一个 Peter Cooper 的基督徒，他说你要建一个学校，因为以后有包括153年之后，包括一位张家的公子，他会去那里读书的。所以若干年前，我妻子问我说，怎么要不要跟孩子们放一笔教育基金？我说其实不用放，因为没有必要给孩子放教育基金，因为放的教育基金一分一文全被学校取走，都是自己为自己打算。我说呢，还不把现在的钱奉献给有需要的个人，奉献给有需要的慈善机构跟教会。所以我们这20万年的工作，每年的奉献呢，就是基本上奉献完了之后就没有剩下钱可以给孩子们放教育基金。所以有一次在妻子的怂恿之下呢，就放了一个人放了几千块钱，那几千块钱我儿子的那笔钱，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去查，因为要填表嘛， FAFSA 的表，你查发现是-100多块。我很不解，打电话问我说怎么会-100多块呢，最多变成零嘛。他说他也不理解，他就查了几分钟，他说原来是这样，因为你在以前有买或卖的时候，这个他会有一些服务费，那一买一卖服务费可能是20块钱，对不对？你买个几次不就100多块钱了？所以呢，哦，原来是这样，服务费呢是不能少的，你的股票可以变为零，不值钱，但是服务费是不能少的，所以最后变成一个负数。所以我相信学校也不需要，因为库珀尤尼本来你只要录取就全数的给你免这个学费，所以也用不着。这是我们这个我自己的故事哦。所以我当时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作为父母的，是把这个钱，我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把这个钱呢每个月都塞在教育基金的里面，每个孩子塞，另外一个就把这个钱呢不塞给他们，塞给慈善机构，塞给有需要的地方。你知道后来表明哪一种选择更正确？那明显是以前我做的这个选择更正确，因为那钱要塞在教育基金里面，可能就那样跌跌跌跌得不得了的，那缩水很厉害的，可能缩成负数都有可能，像这个几千块钱变成负，如果几千块钱能变成-100多块，你知道这种投资是很没趣的。那你说我不会投资，你会投资，其实你也别夸口，你也不会投资，因为华尔街的人也不会投资，要会投资就不会出现金融风暴了。所以我告诉各位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两种选择，
真的，真的两种选择。你以为上帝不，你以为上帝不照顾你吗？所以我当收到这样一个消息之后，有一个弟兄就说：“啊，张明现在数高兴的不得了，一麻袋一麻袋的钱在那里数。”我说：“我也不用一麻袋一麻袋的数，因为他上面写的很清楚，4年15万的学费全免。”耶，所以呢，过去的奉献，请问上帝有没有还给你？还了。请问那些为自己打算的人，为自己精益在那里精打细算的人，上帝有没有照顾他们？上帝可能也照顾他们，就什么呢？让他们自己的钱来照顾他们，自我中心的人生。所以你要想一想啊，在上帝面前跟上帝同行过这个基督徒的人生呢，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生。这个人生让你看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你都用不同的眼光来去看。你看见小鸟，你看见松鼠跟他说话，你看见落在地上的果实，你就感谢上帝，所以有这么多可以浪费的。你去超级市场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一个敬拜上帝之旅。我们的敬拜不仅仅在教堂，每次去超级市场的时候，你应该说：“上帝，你供应的真好，这个价钱再加倍我也得买。”基本上这种心态才是比较正确的。一般的人的心态是：这个地方卖5毛钱，那个地方是3毛9，是因为1毛1，开车去那油费当然也很贵。所以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聪明反被聪明误。
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停在这儿。在两种眼光之下，有两种不同的追求，他们过两种不同投资的人生。只有一种是讨上帝喜悦。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为这里的每一位，包括特别是中间的年轻人，让他们在生命年幼的时候就明白将他生命的航向对准永恒，让他们一生所追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让他们愿意能领受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永恒的生命，以至于真的从属灵的意义上吃喝穿耶稣基督，而不是追求地上物质的吃喝穿，以至于他们的一生是一个投资在天上的人生，蒙上帝的悦纳，永生一人。愿你怜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奉耶稣的名，
阿门。